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1月28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30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随着巴黎联合国气候峰会周一召开临近，全球关注气候大会的气氛也在升温。本周末，全球50多个城市纷纷举行气候大游行，盼望巴黎气候峰会取得成果。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周六巴黎气候大会的首次记者会上表示，已有183个国家递交了各自的减排承诺，排碳总和占全球碳总排放量的95%。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击落俄国战机事件表示难过，希望借巴黎气候峰会之际缓和两国关系。土耳其一个著名的温和派库尔德人律师遭不明枪杀，报复战机被击落。克里姆林宫周六公布总统令，正式宣布对土耳其一系列制裁措施。韩国媒体称，朝鲜周六似乎举行了一次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但发射结果失败。日本共同社指，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共有10多名日本人因涉嫌间谍案被拘捕。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伊斯兰卫士宣称对周六联合国维和部队驻马里基地遇袭事件负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周一召开日益临近，全球关注气候大会的气氛也在升温。周六，全球各地50多个城市纷纷举行气候大游行，表达希望巴黎气候大会达成遏制地球气候升温协议的愿望。与此同时，持续2周的峰会，近150个国家元首与会，巴黎波尔谢会场日参加会议人数高达4万人，都对大会的组织及安保工作提出巨大的挑战。据法新社的报道，周六一天，除了13日遭到恐怖袭击后仍处于紧急状态的巴黎市外，从马尼拉到波哥大，从新德里到东京、伦敦、圣地亚哥，全球50多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气候游行。在菲律宾马尼拉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气候大游行活动。人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表达推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控制地球升温强大协议的意愿。菲律宾是受地球升温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马尼拉的游行者们打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气候公平等标语。在澳大利亚，继周五墨尔本数万人游行之后，周六该国东北部城市布里斯班也举行了5000人规模的游行，其中包括有澳洲土著人和太平洋岛屿的居民代表。法国各个宗教的数百个朝圣者联名向联合国气候大会代表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女士致联名请愿信，呼吁促进气候公平。195个国家参加周一在巴黎北部波尔谢召开的此次气候峰会。法新社报道说，每天波尔谢会场人数会高达4万人，其中包括各个代表团1万人。为了保证峰会安全万无一失，巴黎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戒备措施。2800名警察和宪兵参与在波尔谢会场的保安。为了预防出现过激的示威行动，内政部对24名环保激进人士采取了限制行动措施，禁止他们前往会场以及敏感地区，禁止可燃物品的运输和销售。同时，据法国内政部周六表示，自13日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发生数小时之前，巴黎法国加强边境管控以来，已有近1000名被认为是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士被法国拒绝入境。气候峰会的各项工作自周日起就开始展开。周一在峰会正式开幕的首日，150个与会国家元首中，有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穆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先后将在峰会发言，尤其受到关注。周一晚间，奥朗德总统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进晚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六 再次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利用此次峰会达成共识。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即使是一个不完美的，也要在峰会之际达成一个最终富有效率的协议。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周六的巴黎气候大会首次记者会上表示说，已有183个国家向联合国递交了各自的减排承诺，其排碳总和占全球总排碳量的 95%。 详情请听本台特派巴黎气候峰会记者杨梅发自波尔谢现场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费格雷斯周六下午在巴黎气候峰会会场举行了峰会召开之前的首次联合记者会，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数十名记者参加了会议。法比尤斯在会上介绍说，到周五为止，已经有183个国家向联合国递交了自主贡献承诺，这些国家的排碳总和超过了全球总排碳量的 95%， 这同当初京都议定书签署国的排碳量相对比不可同日而语。京都议定书只涉及全球 15% 的温室气体排放。克里斯蒂娜·费格雷斯也表示，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巴黎峰会就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当被问到峰会最终将达成什么样的框架协议，是否将具有法律约束性时，克里斯蒂娜·费格雷斯回答说，协议最终的法律框架目前还未完全确定，各国还在继续谈判。可以肯定的是，巴黎峰会倘若达成约束性的协议，它的司法框架将与京都议定书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协议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约束性，可能会有约束但却没有惩罚等等。他说，联合国将随着会议的进展尽快向媒体通报。当被问到达成协议还存在哪些障碍时，法比尤斯回答说，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进展，当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融资问题、适应问题以及协议的法律框架等等问题。有中国媒体提问，巴黎峰会对中国有何特殊的期待？法比尤斯称赞北京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指出对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中国来说，这是当务之急的问题。另外，中国将不利变成有利，迅速发展绿色科技，成为全球绿色科技大国。法比尤斯表示，法方与中国谈判代表联系密切，法方对下周一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十分关注。就巴黎峰会是否有可能确定全球统一碳价的问题，法比尤斯回答说，制定一个统一的碳价十分重要，许多国家都在努力。目前的协议文本有两处谈到碳价问题，不过最终的协议文本不可能就碳价做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各国在碳价问题上分歧重大，但他个人认为应该尽快的确定全球统一的碳价。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布尔热巴黎气候峰会现场的报道。
土耳其一个著名的温和派库尔德人大律师塔希尔埃尔西周六在该国南部迪亚巴克尔省的一个记者会上被不明身份的枪手射杀，当地安保负责人称另有一名警察在枪击中死亡，十几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向法新社表示，身份不明的枪手向埃尔西和其他40名参加活动的人士开火，当时埃尔西等人正在该省苏尔区的一座清真寺附近发表一份新闻声明。当枪手开始射击时，49岁的埃尔西刚刚结束讲话，会场的人士正准备散去，现场的警察立即开枪回击。医院消息人士说，埃尔西死于头部中枪。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此后向媒体表示说，正在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他同时不排除除了埃尔西之外，警察也可能是枪手们的袭击目标。土耳其官方通讯社安纳托利亚通讯社称，是库尔德工人党实施了此次攻击。在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持续两年之久的停火协议在今年七月份瓦解之后，土耳其东南部地区就陷入不断的严重暴力活动。阿尔西是当地迪亚巴尔克省律师协会的主席，他因为今年十月份在电视上曾经表示被官方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并非恐怖组织而被逮捕，检方要求伊斯坦布尔法庭对他判处一年半到七年半的刑期。阿尔西被枪杀之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多个城市当天爆发民众悼念游行，警方对示威者使用了催泪弹和高压水枪。 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两国关系因土耳其空军击落了俄罗斯苏凯24型战机而持续紧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表示，他希望即将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峰会上会给双方恢复关系提供机会。埃尔多安周六在该国西部巴勒克希尔省的一个向支持者的电视讲话中做上述表示的，他说他为该事件感到难过，并希望它从未发生过。这是俄机被击落事件发生以来埃尔多安最为亲善的一次表示，但他同时也说土耳其不会对击落飞机事件道歉，因为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的领空。面对安卡拉的这一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拒绝与埃尔多安会面，同时莫斯科已经对土耳其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取消了对土耳其旅客的免签证待遇。埃尔多安说，冲突不会对任何一方带来好处，俄罗斯和土耳其双方对彼此都非常重要。当天土耳其政府发言人表示，安卡拉正在研究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回应措施。在俄罗斯一方在俄国战机被土耳其击落四天之后，俄方怒火未消，周六克里姆林宫正式公布总统普京签署的制裁令，对土耳其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这是继加强叙利亚军事部署、停止与土耳其的军事交流以及取消两国免签证措施之后，俄罗斯再次加大对土耳其的制裁回应。详情请听方华的报道。
就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莫斯科星期六宣布回击措施。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的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关于保障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和对土耳其采取特别经济制裁措施的总统令。根据这项命令，俄罗斯联邦临时禁止从土耳其进口某些种类的商品，禁止或者限制土耳其管辖的机构在俄罗斯境内从事一系列活动。俄罗斯总统令还从2016年1月1日起禁止俄罗斯企业聘用土耳其公民。此外，普京还责令从2016年1月起暂停与土耳其的互免签证制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则表示，他对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感到难过。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西部地区向其支持者们讲话的时候说，我为此事感到难过，我希望它从未发生，但事情就是发生了，我希望这类事情今后不再发生。他还说，我们希望和俄罗斯间的这个问题不会进一步扩大，在未来带来伤害并招致可怕的后果。他再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借出席30号登场的全球气候峰会之便与他在巴黎面对面的会谈。埃尔多安指出，这将是恢复双边关系的机会。埃尔多安说，俄罗斯对土耳其很重要，而土耳其对俄罗斯也很重要，两国都不应该舍弃对方。此前，普京曾经指出，俄罗斯认为土耳其是在故意破坏俄土关系。普京在与来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会面时也说，俄罗斯将土耳其视作友邦，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是一种背叛行为。俄罗斯空军总司令邦达列夫上将也宣称，被土耳其 F-16 战机击落的俄罗斯苏-24轰炸机并未进入土耳其领空，而是该土耳其战机在地面指挥所的指导下进入了叙利亚领空。普京的发言人星期六表示，在土耳其击落俄国战机之后，普京整个人已经动员起来，好处理好有关的问题。该发言人称，土耳其空军此举完全是发疯了，并说土耳其当局事后处理这一危机的方式令他想起荒诞派戏剧。此话凸显了俄国当局对此事现在仍然愤怒到何种程度。
据法新社援引韩联社报道说，朝鲜周六从日本海从一艘潜水艇上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但似乎发射结果失败。报道援引韩国官员说，导弹是在朝鲜当地时间周六下午2点20至2点40之间发射的。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看起来发射是失败了，没有在空中发现导弹出现，只是在海面上发现有导弹的残片。日本共同社周六报道指，自习近平领导班子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与间谍嫌疑拘捕了10多名日本人，他们均为民间人士，被认为受到日本公安调查厅关于情报收集工作的委托，目前他们已经全部获释。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联合国维和部队驻马里北部城镇基达尔的一个营地遭到火箭炮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联合国驻马里一名负责人向法新社证实，联合国维和部队基达尔训练基地星期六清晨遭恐怖分子袭击，袭击者向该基地发射了火箭炮，两名维和部队人员和一名工程人员在袭击中丧生。联合国方面的消息还说，这两名维和部队士兵来自几内亚，在受伤的人中有3人重伤，有人腹部受伤，有人脚被炸伤。目前马里伊斯兰极端团体伊斯兰后卫组织已经宣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2012年3月21日马里首都巴马科发生兵变，总统杜尔被推翻，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控制了马里北部地区。2013年1月，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向南方进军，准备攻占首都巴马科。法国此时毅然决定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以阻止马里北部的伊斯兰叛军向南挺进。在法军的打击之下，伊斯兰极端分子分崩瓦解，马里军队很快又收复了许多城镇。但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反叛武装虽然被打败，却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先是溃散逃命，而后又重新纠集在一起，继续盘踞在马里北部地区。目前在马里北部地区有好几股极端势力并行存在，包括阿扎瓦的民族解放运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团结与圣战组织、伊斯兰后卫组织等。伊斯兰后卫组织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密切的关系。8天前，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刚刚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武装袭击，包括3名中国人在内的19人丧生。这3名遇难的中国人是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祥、副总经理王选尚、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其分支独立纳塞尔主义运动都声称对丽笙大酒店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目前马里特种部队已经逮捕了与丽笙大酒店袭击事件有关的两人。马里军方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这两人都是在巴马科被逮捕的，并称审讯他们后将会更好地了解袭击者的动机。不过声明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军方认为两人与袭击有什么样的联系。马里特种部队花了数小时检查了这个有190个房间的丽笙酒店，营救房客并追踪凶手。联合国驻马里的维和人员对这次行动提供了帮助，正好身在巴马科的一些法国官兵和2名美国军事人员也在酒店外提供了协助。马里总统凯塔在袭击发生后宣布3天的全国悼念，并誓言他的政府将竭尽全力铲除恐怖主义。这次的袭击也使马里的经济受到重创，经过3年的冲突和政治危机之后，马里正努力重新恢复其经济的发展，但是高度的安全风险可能使外国投资者和游客望而却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由于制造业产出的疲软，马里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减缓到 4.9%。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强烈谴责丽笙酒店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安理会在声明中强调，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表达了对马里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的全面支持，同时呼吁马里当局迅速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将罪行实施者绳之以法。安理会成员重申，有必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并再次声明，任何恐怖主义的行为都是无法得到辩护的犯罪行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塞拉西最近在安理会有关萨赫勒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公开会议上通报了联合国萨赫勒地区战略的最新执行进展情况。他表示，安全威胁、治理不善以及环境退化等问题依然严重困扰萨赫勒地区，并使当地原本就属于世界上最贫困、最脆弱的人口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这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进一步的支援。塞拉西说，在萨赫勒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青年和女性正在沦为激进运动招募的对象， 在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等好几个国家，有高达4100万年龄在25岁以下的青年人正在因为触景绝望而转向激进组织或者是冒险迁徒。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改善这一局面，那么萨赫勒将成为大规模迁徒活动以及恐怖组织招聘和训练人员的一个中心，由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周六收到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多半是为将举行本届的巴黎国际环境峰会 COP21。 右翼的费加罗报及左翼的解放报的头条都关注本次巴黎环境峰会的高度安全戒备。费加罗报指出，法国当局动员了12万军警宪兵来维护峰会的安全，峰会将于下周一正式登场，将有152国元首出席。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巴黎恐怖攻击后的心理康复医治问题。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在费加罗的媒体和科技版有一篇文章的标题为阿里巴巴对香港南华早报虎视眈眈。报道指出，中国电子商务王国阿里巴巴的国王马云将进一步的洽谈购买香港南华早报事宜。费加罗报记者瓦提耶的文章开头就批问说，这个中国电子商务巨擘的国王将投资报纸吗？这个问题在本月初自从中国日报开始在网上提问后，媒体工业就开始骚动了，传言不断，传出阿里巴巴对于最具影响力的香港媒体之一的华南早报越来越感兴趣。这项购买的假设也在前几天经过其他媒体的报道更进一步加强了其真实性，如纽约时报、法新社等的国际媒体，他们都提到谈判非常有进展。如果说这两方都拒绝对此传闻置评，华南早报的东家 SCMP 集团在周三出刊的一份股市文件中指出，有人对该报感兴趣，一个第三者有可能买下部分的该集团，它将包括了南华早报及其网站，还有其他的杂志以及重大的活动组织及该报的论坛。报道说，目前是否由阿里巴巴购买或是由其创始人马云来购买还不是很清楚。马云将经营另一个在美国的商务电子商务杰夫·贝索斯集团。2013年，亚马逊集团创始人以个人名义出资 2.5 亿美元买下了《华盛顿邮报》。这项购买曾经让许多人惊讶，它也成了这家报纸的新经济模式化身。有人曾经问，是否该报在转入数据道路上出现了拙劣的谈判协商呢？两年之后，华盛顿邮报在美国的数据领域的网上点击率升高了，与纽约时报同水平，这些团体的协同效应开始出现了。为了让亚马逊第一集团或是 Kindles 平板电脑的拥有者能够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得到大幅度的订阅优惠折扣，特别是杰夫·贝索斯的集团开发人员增加了三倍，为的是能够成为先进科技集团头衔中的一份子。报道指出，马云是否因为看到这个例子而有了同样的野心呢？1903年创办的这份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是由默多克创立的，然后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亿万富翁罗伯特·寇克接管，长久以来一直是全球获利最大的媒体之一。1997年SCMP 集团获利2亿美元，也就是说他从该报的50万名读者中每人可以获得超过400美元的盈利额。现今情况大不相同了，南华早报发行量大跌，每天的发行量减少了10万份，而这个集团的盈利额2014年跌落到1600万美元。 总部设在香港的《南华早报》长久以来同样的也因报道中国事务而闻名，因他的立场远离北京的传媒监控，而马云与中国中央权力阶层关系密切，从此该报恐怕很可能就会遭到中共中央的干涉了。观察人士还指出，该报在过去几年针对北京的批评已经缓和多了，而且笔锋有一点妥协。南华早报很有可能落入阿里巴巴王国手中，马云表现出对传媒的兴趣。另外，阿里巴巴同样的也投资2亿美元在中国商业新闻报 China Business News， 根据马云的用语，它将是中国未来的华尔街日报。他同时还跨越了国界，投资2亿美元到 Snapchat 应用软体集团，并在财务上共通，也投资在蒙帕拉制片公司。其最新的影片，也就是由名影星 Tom Cruise 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务》。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通讯。
听众朋友，有关中国计划在非洲小国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的消息盛传已久，之前始终未得到确切证实。上周泰国中文媒体《世界日报》刊登消息称，中国证实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文章预测，一旦谈判达成，这将是中国首个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一时间激发媒体针对中国的亚太战略布局再次产生关注与猜测。泰国华文报《世界日报》27号综合报道，中国据称正与非洲小角国家吉布提磋商，准备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与国防部昨天证实，两国正协商在吉布提建设保障措施，此举有助于中国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巡逻及区域任务，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区域的稳定。多家泰国媒体同时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6号表示，中方正与吉布提针对在该地区建设后勤设施进行磋商，以帮助中国军队有效地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区域稳定。同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例行会上透露，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2008年来，中方已派出21批护航编队，60余艘次舰艇赴亚丁湾佐马里海域护航。护航编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官兵休整和食物油料补给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却有必要实施就近高效的后勤保障。隶属台湾联合报业的泰国世界日报引述美国媒体消息报道称，美国非洲司令部总司令罗德里格斯日前表示，中国已与吉布提签署了一份长达10年的合约，预备在当地建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跟之前不愠不火、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相比，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应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吉布提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国家，跟索马里接壤，因为坐拥进入印度洋的重要出海口曼德海峡，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曼德海峡随之成为更具有战略地位的重要海道。目前，这里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在此之前，吉布提境内已经有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而且规模不小。随着中国政府跟吉布提签约的消息传出，就不断引发有关中国将在这一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猜测。相关报道甚至指出，美国已经因此而被激怒。同时引述外界分析称，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展，中国在吉布提建立长期军事基地已是理所当然， 这将大力增强中国在阿拉伯半岛、埃及甚至非洲中部地区的情报搜集能力。不过也有相对温和的舆论认为，根据中国一贯传递的外交立场和态度，北京政府不大可能会做出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的决定。日本外交学者杂志撰文称，中国不大可能将这一基地立即变为军事基地，这与中国的战略不相符合。这一基地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执行远洋护航任务、进行补给修理等任务的综合后勤中心。泰国媒体则分析称，中国设立吉布提后援站，或有可能是为了承接未来实施所谓珍珠链或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发展计划。但对于非洲地区的小国而言，他们跟大国合作的招商目的十分明确，单纯是希望从中获得经济利益，极少有兴趣参与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但不论如何，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改变，未来在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之间将会有更加频繁的互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随着巴黎联合国气候峰会周一召开临近，全球关注气候大会的气氛也在升温。本周末，全球50多个城市纷纷举行气候游行，盼望巴黎气候峰会取得成果。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周六巴黎气候大会的首次记者会表示，已有183个国家递交了各自减排承诺，排碳总和占全球总排碳量的 9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击落俄国战机事件表示难过，希望借巴黎气候峰会之际缓和两国关系。土耳其一个著名的温和派库尔德人律师遭不明枪杀，报复战机被击落。克里姆林宫周六公布总统令，正式宣布对土耳其实施一系列制裁。韩国媒体称，朝鲜周六似乎举行了一次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但发射结果失败。日本共同社指，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共有十多名日本人因涉嫌间谍案被拘捕。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卫士宣称对周六联合国维和部队驻马里基地遇袭事件负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也就是2015年的第48期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48期的封面专题，请您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极端派大溃败，区议会选举重创激进势力。最近举行了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极端派大溃败，热血公民、人民力量、社民联、城邦派、反对水货派等五个极端派所派出的22名候选人全军静默，大多数得票奇低，显示他们在街头所展现的勇武极端路线被大多数选民所唾弃。他们虽然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拥有数十万的粉丝，但并无法转化为选票。而其中当选的8名去年雨伞运动后出现的伞兵都不敢打出战中时的黄伞旗号，以免引起反战中的沉默多数和中间选民的反弹。
去年香港发生的占领运动和雨伞运动对这次的选举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去年雨伞运动后，香港出现不少所谓的伞后组织，本届区议会选举的伞兵异军突起，出现50多名候选人，最终有9个人获胜。这次伞兵能够突围而出，获胜的策略显然就是无伞无射，可说是弃伞选举。究竟为何拥有伞兵旗号的候选人都不敢撑起黄伞，亮起我要真普选的诉求呢？实际上，9位当选的伞兵都没有以伞兵自居， 反映以地方民政作为选举重点。从无伞无色的选举策略来看，伞兵们都自知伞兵之名极有可能是选举的负债。香港区议会是解决民生困境的议会，并不是传统玩弄政治的议会。若要拉拢反战中或中间温和派的选民，黄伞只会起到反效果。
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是否对香港的政治格局有所改变？
本届香港区会选举的特色是，不管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两大阵营内部都出现了板块移动。泛民主派的新民主同盟派出16名候选人中有15人当选，而建制派的新民党得票增加，成为建制派的第三大政党。本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的超过146万选民当中，估计有两成是手投族，这批选民胜利军的心态主宰了选举结果。手投族求变的心态在这次选举中极为明显，对传统政党产生怨倦，因此出现了一些年轻没有背景的政治新人击败政坛老将的结果。
区议会在香港扮演什么角色呢？
香港区议会是香港地区城市的议会，共设有18区，每区都有所属的区议会，就各地地区层面事务向政府及立法会提供意见，但并没有实质的行政或立法权利。这一届区会议员总人数共458名，其中民选议员431人，当然议员27人，任期为2016到2019年。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大陆的奇葩说等网络视频辩论节目吸纳了校园辩论高手，也掀起全球华人思辨的时代，将辩论综艺化，往往触及敏感的议题，打擦边球。这个节目吸引两岸三地和马来西亚的高手参与，展现语言的魅力。而国际大专华语辩论赛与华语辩论世界锦标赛都是培育华语辩论人才的重要摇篮。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8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特别专题。
听众朋友，11月13日，巴黎发生血腥的恐怖袭击，130人丧生，350人受伤。这一悲剧发生整整2周后的11月27日，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者及其家属受邀参加全国悼念仪式。在今天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中，就向您介绍这一前所未有的法国全国悼念仪式的情况。在法国总统、总理、全体政府人员和不同政党代表的陪伴下，巴黎恐袭案遇难者家属们在11月27日上午10点半来到巴黎市中心的荣军院广场，像纪念为法国捐躯的军人一样，悼念130位巴黎恐袭案遇难者。据介绍，在130位遇难者中，一半的人的年龄还不到35岁，也有消息说他们的平均年龄在35岁，很多受伤的人还在医院治疗，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创伤也都将难以恢复。这一悼念仪式通过电视进行直播，但媒体的镜头被要求远离受害人和家属，检视对他们的悲痛给予尊重。11月13日参加解救的法国特警人员和参与抢救伤员的医护人员一共2000人参加了这一仪式。乐队高奏法国国歌马赛曲是悼念仪式的第一项内容。之后由3位女歌手演唱比利时音乐家 Jacques Brel 的歌曲《我们只有爱》，歌词的大意是：我们只有爱，所以无所畏惧。
Quand on a que l'amour, mon amour, toi et moi, pour qu'éclate de joie chaque heure et chaque j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vivre nos promesses sans nulle autre richesse que d'y croire et touj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parler au canon et rien qu'une chanson pour convaincre un tamb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悼念仪式第二项内容是朗读130位遇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年龄。
Nick Alexander, 35 ans.
Jean-Jacques Amiot, 68 ans.
Armel Antisevich Pumir, 46 ans.
这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15分钟悼念讲话，悼念在恐怖主义袭击中不幸倒下的人。他呼吁全国团结，并弘扬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他说
：“Vendredi 13 novembre, ce jour que nous n'oublierons jamais。”
周五11月13日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法国在这天受到卑鄙的攻击，这场战争式的攻击是在遥远的地方指挥的。一帮刽子手冷酷地杀害了我们130位亲人，还有几百人受伤。他们以一个疯狂事业的名义，以他们背叛了的上帝的名义来屠杀。现在我们全国上下活着的人都在为遇难者哭泣。
130 noms, 130 vies arrachées, 130 destins fauchés.
130个名字，130条被夺去的生命，130个被碾碎的命运，130个再也听不到的笑声，130个再也发不出声的嗓音。这些女人，这些男人，他们体现了活的幸福，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生命才被人杀害，就是因为他们是法国才受到攻击，就是因为他们体现了自由才遭到屠杀。在当下全国人民共同感受如此沉重、如此痛苦的时刻，我代表法国向他们表达国家和民族的哀悼、同情，对遇难者家属友人的爱和团结。
Aux familles et aux proches réunis ici dans ce même malheur。
遇难者的家人朋友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父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孤儿将不能在父母陪伴下成长，失去相爱另一半的伴侣被打碎，兄弟姐妹之间永远分离，130人死亡，还有那么多的伤者永远不能康复，他们的身体受伤，在最深处留下了创伤。我想告诉他们，法国永远支持他们，我们将聚集一切力量来平复创伤，在安葬死者后，我们再来治愈伤者。我向你们所有人庄严的承诺，法国要尽一切力量打败制造这一罪行的狂热分子的军队，法国会勇往直前地保护他的孩子们。我还向你们承诺，法国还将是法国，法国还是逝去的人生前所爱的那个法国，也还是他们希望保持的那个法国。
Et s'il fallait une raison de nous tenir debout aujourd'hui，
如果我们还需要一个让自己今天站立不倒的理由，还需要一个为原则而继续进行战斗的理由，还需要一个捍卫我们共同财富即法兰西共和国的理由，我们就要到对这些遇难者的记忆中去寻找。这些女人，这些男人，来自法国50多个不同地方，有城市，有郊区，有乡村，也有人来自外国，17个国家和我们一起哀悼。他们都在11月13日周五这天晚上在巴黎，在这个让思想放射光芒的城市里，在这个白天活力四射、夜晚灯火通明的城市里，他们坐在咖啡馆外的街边，那里是交友和交流思想的走廊过道，分享着世界不同风味的饭菜。这天的天气温暖，秋天迟迟不去。 他们在卡塔布朗音乐厅和从美国来的乐队一起唱歌。这个有200年历史的音乐厅象征着巴黎的灵魂。
Ces hommes, ces femmes avaient tous les âges, mais la plupart avaient moins de 35 ans.
在这些男人女人中，不少人还不到35岁，他们是柏林墙倒塌年代的孩子，他们还没有时间来相信到了故事的结尾。他们经历过2001年美国的911，看到我们的世界受到新威胁。我相信今年一月的恐怖暴力也曾经震动了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也参加了巴黎的反恐大游行，他们面对恐怖分子没有退让，他们知道法国不是任何国家人民的敌人，法国军人响应别国要求才出国作战，目的是保护最弱的人而不是征服他们。这些男人女人是法国的年轻一代，是自由的一代人，他们自然爱文化，而他们的文化就是所有人的不同文化。在音乐厅遇难的人中，有许多人以音乐为职业，就是音乐让那些恐怖分子不能忍受，他们想用炸弹打烂的就是这种和谐和这种快乐。当然他们不会停止，那我们的回答就是增加更多的音乐，更多的音乐会和不同的演出。我们要继续去体育场，特别是去有那么好名字的在圣德尼的法兰西体育场。我们要继续参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体育盛会，以此体会大家共同的情感，无视我们的区别，不管是肤色还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和同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些恐怖分子要的是什么？是分裂我们，让我们相互敌对。我肯定他们会失败。他们崇拜的是死亡吗？但我们有的是对生命的热爱。11月13日倒下的是法国，他们是记者、教师、餐馆老板、司机、律师、设计师、建筑师、摄影师、公务员等等。他们是全法国各行各业的人才，他们都想获得成功，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也为了国家。当我们想到他们的面容和他们的名字，还有他们被扼杀的希望快乐时，我们明天就要行动。我们知道谁是敌人，敌人就是仇恨之心，是仇恨杀害了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我们的敌人是狂热分子，是他们对人进行非人的压迫。我们的敌人也是蒙昧主义，是他们亵渎了伊斯兰教的圣典。我们要一起打败这个敌人。共和国理念是我们的力量，民主体制和法律是我们的武器。在这个战斗中，我们可以依赖我们的军队，是他们介入叙利亚、伊拉克、马里等地的战事。我们可以依赖我们的警察和宪兵，他们严守司法法律，做出了好榜样。我们还可以依赖我们的议会，议会可以通过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的所有法律。在法国一致和尊重基本权利的精神中，我们最要依赖的是每个公民的警惕、决心、人性、人道以及尊严。我们要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严守对法国精神的认同，法国的生活艺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强烈愿望，对世俗社会的认同，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对共同命运的信赖。我在这里向各位保证，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将团结在最重要的原则之下。
Et je salue ici, devant vous, famille, ces innombrables gestes de tant de Français anonymes.
有无数的人聚集在灾难发生之地，去点燃一支蜡烛，去献上一束花，去写下几句留言，去画一张画。如果我们寻找的话，能找到的就是一个词，博爱，它是共和国三原则之一。
Ce mot existe, c'est la fraternité dans la devise de la République.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27日在巴黎荣军院悼念仪式上的讲演。悼念仪式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全场高唱法国国歌马赛曲。 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89%的受调者表示支持弘扬全国团结精神，各政党也同意在悼念时期尽力体现共和国全国上下的团结。听众朋友，以上是国际纵横专栏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和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次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乌巴黑。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et je suis pianiste. J'aimerais bien visiter les marchés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parce que ça n'existe pas en Russie, c'est très française à mon avis. Et je m'intéresse beaucoup pourquoi on appelle ce marché marché aux puces.
阿达是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俄罗斯留学生，他酷爱古玩旧货。我们今天将去 Le Marché Bihon 碧龙古玩市场逛逛，这是巴黎跳蚤市场 Bus de Clignancourt 中的高档古玩卖场。
阿达 ，Alors là, on rentre dans le Marché Bihon.
Je trouve que ça ressemble beaucoup plus à un musée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tableaux de 18e, peut-être 19e siècle, des lampes de l'époque Art Nouveau.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这里与其说是古玩市场，不如说是艺术品博物馆，绘画新艺术运动时期的古玩应有尽有。巴黎圣旺跳蚤市场由多个市场构成，每个市场各具特色。这个市场主打古玩。
On est passionné par notre métier, donc chaque fois que je vais vous faire rentrer dans une boutique, vous allez tomber sur un bavard.
这位是 Madame Frédéric Morel, 比龙市场的商会主席，他对这里的历史了如指掌。
Premièrement, pourquoi on dit marché aux puces, d'où vient ce terme?
Le marché aux puces vient du fait que les premiers marchands étaient des personnes qui, au départ, vendaient des matelas à Paris. Et dans ces matelas, on disait qu'il y avait des puces et on appelait aussi les matelas des puciers à cause de ça.
知道跳蚤市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原来，当初二手床垫贩子到巴黎来摆摊卖旧床垫，巴黎人怀疑那些旧床垫生满了跳蚤 ，des puces。
Peu à peu, les gens ont été écartés de Paris parce que ça ne correspondait pas au standing de la capitale. Donc, on les a poussés vers l'extérieur. Ils sont arrivés à Saint-Ouen. Biron a été créé en 1925 comme Vernaison.
后来，这些二手床垫贩子们被赶出巴黎。1925年，他们被集中到巴黎北部，就是这个地方来摆摊儿。
Madame Morel.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le marché ?
Oui, là vous êtes dans l'allée 1, là vous avez des meubles en bois doré et des lustres de très belle qualité. Vous avez aussi des marchands de tableaux.
Et donc ici, les boutiques qui sont groupées thématiquement ?
Elles ne sont pas thématiques, mais chacun est spécialisé. Là vous avez un spécialiste du bronze.
Wow, 好漂亮的蜡烛台！这里的店铺几乎都是不同种类旧货的专卖店。这家专卖各种鎏金木家具，而那家专卖绘画和铜雕。
Je vais vous montrer aussi un stand de bois doré, de choses plus anciennes, si vous voulez entrer.
我们简直可以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这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Les objets religieux du XVIIe, du XVIIIe, beaucoup de choses scientifiques, thermomètres, baromètres.
这里甚至能淘到科学仪器、气压计、温度计、挂钟等 ，thermomètres, baromètres, pendules.
Et est-ce que vous pouvez décr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des antiquaires et brocanteurs ?
On a un peu eu tendance à appeler brocantes ceux qui faisaient des objets bon marché ou...Si vous voulez, le terme d'antiquaire s'adresse plus particulièrement à des marchands qui ont une marchandise d'une qualité exceptionnelle. Généralement, un antiquaire doit bien connaître sa marchandise. Comme on ne peut pas être bon en tout, un antiquaire est spécialisé.
请注意 ，le brocanteur 只卖二手货，而 l'antiquaire 专做一种类型的高档旧货。
Voilà, alors là, vous êtes dans mon stand.
我们走进 Madame Mohel 的店铺，店铺里摆满各种十九世纪的铜像以及著名的法国南希新艺术运动流派的瓷器。哎，当心！
Qui sont vos clients en fait? Est-ce qu'il y a des jeunes qui s'intéress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des jeunes? Oui, mais la mode de l'objet peut changer avec une arrivée de son nouveau. Par exemple, dernièrement, après avoir un grand succès du 1900, il y a eu un succès de l'art déco et maintenant du 60-70 parce que les jeunes sont attirés par ça.
看来人们对古玩的收藏兴趣也会与时俱进，从最初热衷收藏二十世纪初的新艺术风古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装饰风艺术品，再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品。
Écoutez, j'espère que je vous ai donné un peu le goût des puces à tous.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da, quel était ton magasin préféré?
J'adore l'époque de l'art nouveau. Et pour moi, c'est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er. Moi, en fait, j'adore Tiffany, mais c'est trop cher, en fait.
C'est vrai que c'est un peu cher, mais on peut peut-être marchander. Est-ce que tu as déjà marchandé?
Non, pas du tout. Je ne sais pas. Marchander, il faut que j'apprenne.
Ada 显然对华丽奢侈的古玩更有兴趣。那些新艺术风古玩和玻璃镶嵌灯饰都让他爱不释手。不过在掏腰包前，他一定得先学会砍价。走，咱们再去 Le Marché Vernaison 看看。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随着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周一召开临近，全球关注气候大会的气氛也在升温。本周末，全球50多个城市纷纷举行气候游行，盼望巴黎气候峰会取得成果。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周六巴黎气候大会的首次记者会表示，已有183个国家递交了各自减排承诺，排碳总和占全球总排碳量的 9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击落俄国战机事件表示难过，希望借巴黎气候峰会之际缓和两国关系。土耳其一个著名的温和派库尔德人律师遭不明枪杀，报复战机被击落。克里姆林宫周六公布总统令，正式宣布对土耳其一系列制裁。韩国媒体称，朝鲜周六似乎举行了一次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但发射结果失败。日本共同社指，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共有十多名日本人因涉嫌间谍案被拘捕。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卫士宣称对周六联合国维和部队驻马里基地遇袭事件负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芳华和林兰共同编辑主持，感谢 ADIOT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歌曲，请听由 Louis Adag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Anomaly 异常。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听友们早安，周末愉快。
希望的花坦克的不屑一起吧，希望的花坦克的不屑我空吧，j'ai pas choisi d'être seul ici, pas choisi d'être une anomalie, va voir ailleurs et viens voir ici, non pas choisi d'être seul ici, suis-je un humain sans futur, un matériau à autour d'usure, j'ai pas voulu pourtant c'est ainsi, j'ai pas choisi d'être seul ici, si loin de moide poussière ici-bas, si loin de moi, un grain de poussière au combat, j'ai pas choisi d'être seul ici, j'ai pas choisi pourtant c'est ainsi, va voir là-bas j'y suis moi aussi, pas choisi d'être une anomalie, si loin de moi, un grain de poussière ciel ici-bas. Si loin de moi, un grain de poussière.